分享生活风格，开展文化视野，走出旅行深度，也要品味美食故事。收听天下杂志 OFF 学，一起关掉紧凑的日常节奏，打开舒畅的听觉频率。欢迎来到 OFF 学，我是立强。 OFF 学这个节目呢，就是希望每个人呢，除了在努力工作之余呢，你的休闲生活休息的时候也要好好努力，好好来规划一下哦。那我相信呢，这一阵子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人真的是在家里都闷坏了，对不对？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带你来用耳朵来旅行，而且呢，我们也邀请到了这个我们节目开播以来的第一位来宾。上一集节目我就讲说，我们这个节目不会都是只有我在这边自言自语，对不对？所以这次我们真的就请到来宾来跟我们聊聊他的旅行经验。他是一位作家，然后也是一位电台主持人。那在我们这个天下杂志也很荣幸有他的专栏，所以大家读得到。那我相信从他的作品当中呢，你会更同意他是一个生活家，认真生活的生活家。我们现在就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宾，欢迎韩良毅。良毅姐你好。
立强好，各位 OFF 学的朋友大家好。
老师最近还好吗？你这样子爱到处啪啪走的人，
截至目前为止啊，我先敲一下木头啊，这还健康还平安。
是，
我觉得真的此时此刻每天早上起来，没有咳嗽，没有流鼻水，没有发烧，就觉得哇，好幸福哦，
就很感恩的，对不
对？对对对，
对啊，因为我们经常平常有在关注，像有在看老师脸书的朋友一定会知道，老师一有机会就走到哪边或者吃到什么玩到什么，他都会在上面跟大家很乐于的分享，那我相信啦，大家对于这个老师韩良毅良毅姐的这个认识，可能都是透过她的文字，好，然后透过她分享她的所见所闻，或者她今天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这样子。你也把这个变成了好像一个自己的职业，好，大家都会称呼你这个美食旅游作家。那你知道吗？吃东西或旅游对很多人来说是他们休息放松的方式。可是我有点好奇耶，我们现在讲讲好不好？这个职业对你来说，你是美食旅游作家，但会不会这个工作跟休闲的这个界限都有点绑在一起了？
我觉得我就是很幸运的人哈，因为我喜欢的事情是就是我喜欢吃东西，我喜欢烹饪，然后我很喜欢散步，很喜欢旅行啊。
对，
那加上我因为以前做过记者嘛，我年轻时候是记者，然后我又做过很多年的翻译，所以就是怎么讲说，就打键盘啦，以前是实笔，现在打键盘写字，这个事情对我来讲不是那么太不习惯的事情。然后也加上我觉得还有一点立强，其实是心态的问题。
心态，
因为你知道吗，其实我在吃一个东西，做一个菜，或者去一个地方旅行之前，我不会想到说这个可以写一本书，这个、可以写一篇文章。因为我是会先去做这个事情，做我喜欢的事情，然后当我这个做这个事情当中，我有某一种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或者这个我很想跟人家分享，或者这个东西可以给一点教训或怎么样，我才把它写出来，事后再写。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说什么是心态上的问题。如果你做事情如果永远是我一定要那么做，你就有很大的压力，
带着一个预设的目标。
对，那可是我也不表示说就但有点佛系啦，我的人生，可是也没有那么佛啊。因为真正佛系可能去了之后吃了看了玩了感触过之后可能就搁在那里，可是因为我是性格上是喜欢跟别人分享，
我觉得很重要。当你是带着一个就你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其实你自己也会获得快乐的时候，
是，
那你把它写出来或者是你把它说出来，像你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它就不是一个负担了。
是，你就是
应该这样说。
其实我最早开始写作也是因为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吃这块蛋糕好好吃，你要不要也吃吃看，或者这肉霸本就好吃来吃看看，或者这个地方居游好好玩哦，赶快来居游一下吧。然后就是这种心态让我开始写作所谓的美食，或者写作所谓的旅游，成为这个所谓的作家吧。
其实我之前在看那个老师很多访谈的时候，你有讲过一句话，你觉得理想的旅行它应该是在非日常当中找寻日常的节奏，在日常当中接触非日常的事物。 好，对你来说这就是所谓旅行的意义吗？大家前阵子很爱讲，前几年很爱讲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对，因为这个成绩真的关系嘛，好，我晓得啊。那我觉得旅行哈，我其实没有那么讲求旅行的意义，我也不那么讲求旅行的价值，我要求的是旅行的时候的感受，而这个感受也许对我人生的一个获得。那这个获得不是说我可以赚多少钱，而是我在那个当刻，我在旅行的时刻，我是不是能够觉得我在想法上头，或者是我在我种会我就很简单，想法上头是不是怎么新的变化，或者说我是不是更肯定了自己的一个想法啊，一个再确认。那还有很重要，就是其实就是一种我刚刚讲感受嘛，哈，那这个感受是说，我想刚刚那个立强提到了日常跟非日常，
对，
因为我常常觉得大家提到旅行哈，我这里可能要岔开来一点点，大家一讲到旅行就想说啊，到外国去，到日本随便，香港什么欧洲啊，可是我觉得旅行有时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我要讲到感受跟心态，我要应该要讲的就是说旅行的意义，这个意义不是对我的意义，而是说旅行是什么，这里的意义跟我想大家想要旅行的意义是说，哎，要一个就是很那种今世纪国什么之类的意义。我讲的旅行是什么？对我来讲，就是我过，所以我刚刚讲很多是心态，是感受，还有即便我常常，即便在我家附近，如果你换了一个心态，说，哎呀，我来做一个旅行者，因为你知道，一个旅行者 ，travelers。他的这个看一个地方的眼光，看生活的眼光，跟我们平常日常生活是不一样的。那我有时候会这样子呢，会做一个城市的小旅行。好比说，如果是你是台北人的话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那个内湖线。我以前哈，我娘家是因为是在文湖线上嘛。
对。
有时候我会特别跳上那个文湖线的车子，然后是从台北市区走到内湖，然后我最喜欢当他从中山国中到了那个松山机场那一刻，
豁然开朗，
一片开阔。我每次都觉得说，我每次我想要做个小旅行的时候，我会这么去做，然后我还会就你知道塑造一种旅行的时候的一种氛围吧。另外就是说，即便是在我家附近，我的娘家，我现在住在石牌天母那边哦。
对，
有时候我出门去。做一件事情，好比买菜好了啊，我会提早一点点出门，然后选一条我平常不走的路，然后选一个别的巷子。为什么？因为这样子我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可是因为我在一路看的时候，我就会观察，有时候就看看人家窗上种的花或不种花，窗帘是怎么样，或者我就看看因为每一户人家哈，有时候我会看到就是到处都是铁窗，就会想说哇天哪，你知道怎么我们到处铁窗，有时候在一些
台北特色，
有时候在铁窗中间，我就曾经看过透天主把它改装成像那个清水模的那个清水水泥啊，然后你就觉得说，哎呀，他把自己弄成那样，村上不是讲的像安藤忠雄一样的那样子的风格，就说哎，对耶，老房子可以这样子改。然后在那一刻呢，有时候会走到洋房区。因为天母那边很多洋房区，会觉得我就会想说，这里就是当年美军什么什么的。其实就是说，有时候只是你换一条路，
人家说闲情，
观察一下，
人家说闲情逸致，哈，这个心情其实是真的蛮重要的。
其实这就是 off，
对，
我觉得 off 不见得一定是要10天、一个礼拜，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你能够抽到10分、20分钟，不是要追寻人生的意义，而是去。观察去感受，换一个角度就可以
了。因为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其实这五个字这是大灾问，其实蛮沉重的。
是是是是。
但是您刚刚说的，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日常生活节奏，你稍微转换一下，稍微切换一下，随处都是这个可以识货的这个风景。
没错啊，对对，而且我也常常因为这样子在我家附近这样乱走啊。然后有时候就发现
有遇过什么好玩的事吗？
怎么会有新开了一家咖啡店，我要是不因为那边就是方圆不在你常走的路上，可是也不是太远，发现怎么会在这个 偏僻的小巷里面开了一家这个咖啡店，咖啡店的店主是两个年轻人，那就跟他们聊了一下怎么会来这里开，那为什么会做一个这个烘焙的工作室在这里，哦，就觉得哦好有趣。
所以其实这个也蛮重要，就是说有时候这个心情的切换还有一个蛮大的因素，就是你自己走之外，有时候可能要不怕跟人家攀谈或不怕跟人家接触，是吧？不同的人
不一定，不一定，就是说我刚举的例子是正好看到一个有趣的店，就会跟人家聊一下天啊，或者说看到那个路边卖菜的阿婆，就会想知道，你怎么会来这边卖菜？你哪里来的？
对。
可是有的时候自己也会不想讲话啊，
也是，
就一路走一路看一看，然后看看，有时候就是会坐到公园里头啊，然后不会运动，不会干嘛，就看看人家在做什么，然后看看小朋友玩游戏啊，然后看看妈妈在干嘛，推着孩子推着车子啊，然后开始编故事。
哎，那讲到这个，最近大家都真的是闷坏了，出国是不可能的啦，对不 对？那这个梁毅老师，你有没有可能推荐我们几个你觉得好，我们即使不走远也可以真的是一个人或者是几个朋友，虽然我们现在是不建议群聚，但是如果说一两个朋友或者自己去走走逛逛都还蛮适合的地方，有没有这样的地方？
我觉得因为我活在台北市嘛，那如果大家如果现在这个还是没有在家上班或者没有分流上班啊，你每天还是上班，那你当然就是没有什么机会嘛，那也只有周末嘛。
是
周末的时候呢，我是觉得可以去那个露天的露天的农民市集去看一看然后好比说以花博来讲，圆山的花博，你不要只是去买菜，因为圆山花博其实是一大片的那个草地，然后一大片的那个绿地哈，隔着中山北路，
就周末农民市集，
其实你就走一走，你就走一走，然后最后呢，最后一站就是农民市集，跟那些农夫农民们买一些蔬菜啊或者特产啊，回家烹调这个好吃的对味的晚餐我觉得这是一个。然后台北市附近的话，也有些地方，你不管是坐捷运也好，当然你坐捷运要戴口罩了哈之类的，
对，一定要，现在一定要。
就是、其实以这个台北一南一北，北就是淡水，淡水我觉得你未必一定要去淡水，
这句话有点玄妙，去淡水未必要去淡水，
很多人去淡水就一定去老街，
是，
一定去河边。然后你就反方向，你为什么不坐到淡水，然后从淡水可以沿着它的步道走到红树林呢？
往市区的方向
走，对，然后再坐捷运回家，就是因为它的河边带，然后去看看那个水笔子红树林嘛这是一个。那甚至呢，你也可以是沿着，像我是很喜欢沿着那个铁道走，你也可以在红树林下车，然后那个沿着那个高架铁道走到新市镇。那这个东西实际是在观察那个新的那个轻轨它的沿路是怎么样子。我会这样做是因为有一次我坐轻轨发现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这些地方，我觉得好有趣所以我就后来就去了中间就下车来到附近乱撞。
而且我那天跟一个朋友住淡水朋友在聊天，我才知道说原来淡水它的这个整个腹地的范围大概是台北市三个行政区这么 大，
而且如果
因为大家一般想到淡水就会想到捷运出来那个老街那一段而已，但其实淡水很大
对，而且淡水如果你到了淡水你提那个骑新北市的这个脚踏车，如果你有这个力气电动车很容易租嘛就是电动脚踏车然后你可以骑去淡水山上，就是新市镇跟淡水的怎么讲东北边有很多的一些隐藏在某一些地方的小的咖啡店啊什么的，你就去那边走走，然后不要永远只是去淡水老街，你知道群聚人潮汹涌
对，这一阵子真的是尽量避免，
我觉得可以尽量避免然后这个在我第一个想到当然它就是阳明山啦阳明山的话你二子坪，因为他再怎么人多也不会人到群聚二子坪啊小就是那个火山口那边啊，就是七星山健行因为七星山也是啦，也不会说挤到像垦丁大街一样，我觉得这边都 OK，
我觉得有时候蛮难讲的我最近有时候
一大早去
这几个周末那真的就是要一大早，因为有时候这段时间你知道吗，即便是去这个附近台北市附近近郊的山其实山上人还不少，
那你就好，那七星山
但是我跟你说
你可以去沙帽山大屯山系有非常多的山
总之就是避开人群
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刚刚您在这个访谈的过程当中有提到两个字叫做居游啦，
是
居游。我相信如果有在看这个老师的书著作的朋友，或者是听你演讲或者是看你专栏的朋友，大概对这两个字不会太陌生。但是我们今天我相信有这个电脑旁或手机旁有很多听众朋友是不知道居游这件事情的这个概念是个什么概念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这是你多年来旅居国外
对
的一个体悟吗？
对，因为
这样子玩才是。
其实最早的时候是我移居到这个荷兰啊，因为我现在是荷兰人嘛。我移居到荷兰的时候，发现欧洲人很妙他们去一个地方异地旅行哈，不像我们就很习惯性的会住旅馆啊、酒店啊，或者就是最亲民的呢，可能就住 B&B 啊，就是提供早餐床的那个。Bread and breakfast。
对，
那可是这几年来大家都发现因为 Airbnb 的关系就是我在快二十年前到欧洲的时候还没有什么 Airbnb， 那我就那个时候就发现欧洲人就很喜欢租一个短租屋短则就住一个星期，有时候住一个月就在一个可能在大城市里面可能在一个穷乡僻壤租一个短租屋，里面是所有的家具齐全，其实就好像你拎着一口皮箱就可以搬进去那样子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会在那一个地方定点的住下来然后我刚刚讲一个星期到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做一个辐射性的一个漫游好，如果在穷乡僻壤你可能
就
需要开车，
就是以住的地方为中心点
对好，那如果以是个中心点你方圆百公里之内公共交通能去的地方就搭公共交通，不行就自驾游嘛那我就发现说人很妙，就说你住在人所以意大利人说人是居所的延伸你住在哪里其实会影响到你对于那个地方的感觉跟心态你住在 hotel 住在酒店，不管是住贵的还是便宜的，你每天都被提醒的，你经过的酒店的大堂或者 hotel 的柜台拿钥匙或者拿房卡要开门的那一刻，你都会提醒的，你就是一个旅行者，
你就是个外来者。
外来者，对。然后，可是你如果住的是一个一般的房子，就很妙的，就是你每一次，像我在欧洲住的话，那个时候还不是 Airbnb， 像日本都用房卡，也是那种
什么。对，
我
逼进逼出。
我比较不喜欢住这种日本式的，你跟房东见不了面。我比较喜欢那种你跟房东还可以见面。好，那你跟房东可以见面的好处，当然是你可以跟他打听很多当地的状况他也会因为跟你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可以比较给你符合你的需求的一些贴士 tips。 另外就是因为传统的这些一般的民房不是 Airbnb 专门投资的，是真的有空房来租给 空的屋子租给你的他们都会有很多把钥匙然后你每天呢回去的时候先开大门再开自己的公寓的那一层的门，然后把所有的窗户都要打开来，因为你走之前你每天走之前要先关窗关窗帘，那你回去之后要重新开门开窗你就好像回到自己家
那个生活感很强烈。
是的，其实就是在你这些不知不觉的一些小动作当中你的生活感就被建立起来了。这个是说不上，这个都是要你等到结束这趟所谓的居游之旅之后才发现说原来这些我没有想象到的细节其实已经塑造了整个的旅游的形态的不同了。
因为其实很多台湾 的旅人啦，这样说好了，出国玩其实都在讲一件事，就是要有 CP 值，可能我今天要吃的好吃的实惠，然后住的怎么样，这个饭店啊或者是这个所谓的民宿划不划算啊等等的。我觉得有时候反而是在那个斤斤计较的过程当中，也许啦对某些人来说这也是一种旅行的乐趣。可是我觉得在那个斤斤计较的过程当中也许更多更深刻的体悟就像消磨掉了，其实这是蛮可惜的一件事。
我觉得如果说你不是说经济的负担这么大的话不需要对自己这么不好，就说你每天在计较说我是不是省了十块二十块，我觉得你留在家里好了，你最省钱
当头棒喝这句话。
对，我不是说你这样子的话你就不该去一个外地旅行，我说你一旦计算好你自己的有的预算之后你去之后就不要再想说我要再省三块，多省三块是三块，你就有一定的预算之后你在预算当中不要去想那个了你应该去体会一下好比说我们是到国外去的话人家垃圾分类是怎么回事我很喜欢这种 你从垃圾分类的当中就可以知道这个国家他们对于环保的观念如何，嗯，他们垃圾观分类的细节是如何，
嗯哼，
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好玩，我最喜欢研究到了当地后垃圾分类以及
拜祭。那你有发现特别有趣的吗？
在威尼斯是最有趣的。
怎么说？
威尼斯呢，你垃圾分好之后啊，然后垃圾拿出，它也会有能够回收不能回收的人，根据天数，然后一般的家用的垃圾啊要拿出去之后要放在那个公寓外面，就有人就是会他们就会来 collect， 就会来收集，嗯哼嗯哼，可是在威尼斯你的垃圾要吊起来，不可以放在地上，
不可以落地。
对，
为什么？
因为怕老鼠。
哦，oh，
还有怕猫，怕猫跟老鼠。威尼斯的那个猫比较多，因为它老鼠多我猜啦，然后狗没有那么多，因为毕竟很小的地方要上上下下的养猫因为遛狗很累嘛，
是，
那养猫比较适合。那后来我问当地，他们说因为的确是因为其实那是那个时候威尼斯啊，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我去威尼斯大概十几次吧，
嗯，
然后有发现因为那边毕竟是一个运河纵横的地方啊，嗯，然后比较潮湿，然后真的比较容易引起鼠辈，所以他们很怕你垃圾放在外面，半夜老鼠会去扒开来，
嗯哼嗯哼。而且现在讲到传染病，我想大家都惊恐
之妙。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光是我第一次要去丢垃圾，看到房东也忘了跟我讲要垃圾要挂起来，可是我看每一户垃圾都是挂起来的时候，我就心想说会不会跟老鼠有关？后来去问了当地人，
还真的被你猜对了。
对对对，他说没错没错，因为这个跟老鼠有关系。我觉得这很好玩，这是观察。
嗯哼嗯哼，而且其实出去这样子住哈，住在当地，也许就是所谓的居游，他可能他需要的时间稍微会拉长一点哈，不是那种走马看花式的。嗯，那当然，我们也不一定要去见到什么大景。
对
哈，对，这可能是不是现在这个梁怡姐你出去居游的一个重点了？
是，
但是你有两件事情，
是
你说是市集跟厨房，是不是？
对，我跟你讲，其实哈，我当初会开始居游，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很烦，每次出去住在旅馆，我这么好吃的人。我是没有办法一天三餐都吃得很撑，吃得很精致。
嗯，
我一定要，我觉得人生吃美食就跟人生一样，要浓淡有致，要有高低起伏。你永远都是在一个高潮，我跟你讲，你会麻痹，你的美感跟你的味觉都会麻痹。那我就一直，而且我很爱去逛市集嘛。
嗯，
我在市集上都看到那么多我没有见过的菜，或者那么多我向往已久，可是在我们台湾比较难买得到的这个食材，我就很想做。我没有厨房怎么做？住 hotel 没有，你住 B&B 也没有啊，因为 B&B 那只有一个房间嘛。后来我发现哦，原来你可以租一个短租屋。之后那短租屋里面通常就一定会有厨房啊，那我就觉得哇，这个太赞了，我可以高兴。
厨房是必备条件。
对，然后有人就说好像你是老妈子，你为什么去玩的时候还要那样煮菜啊我说你错了，我说我跟你讲，我那么喜欢再去一个地方居游，除了我因为看到市集的好的东西，嗯，我可以满足我的这个烹饪欲，满足某种程度的创作欲，跟当然是因为我馋啊，还有一点很重要，因为我多了一个选择权。其实我觉得我享有我高兴烹饪就烹饪的自由，我不会受限。
嗯嗯，
因为你居有的期间你住普诺勒房子有厨房，不表示你就一定要煮饭啊。
对，
可是当你有一天突然在外面吃宴了，你不要吃再吃这些大餐了，你只想吃一碗干面，
厨房就是一个选择，对不
对，
对，
我觉得这让我觉得我更有余裕。
其实我觉得我蛮能够体会那个梁怡姐你讲的这一段，因为我几年前去跟朋友们，也是一群朋友们，然后我们就到巴黎待的时间不长，但是我们也是住在那种所谓的短租公寓里面，
嗯，
然后在那几天你知道吗，当然也是吃了很多法国人的那种很属于当地的饮食的方式，那当然也有简单吃的哈，就是那种炸薯条啊什么，就简单一餐。可是讲真的，我那几天啊，那一阵子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位厨艺非常好的朋友，然后他就是那天就说，哎，这段傍晚了嘛，他就说大家就没事，大家各自散，我先去超市逛买食材，晚上我回家煮。
嗯，
讲真的，我整趟巴黎我最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他那天做的菜。
嗯，
哦，一只春鸡啊等等的，然后他拌的那个温沙拉等等，那些味道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很深刻。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就跟是在自己家吃饭会最舒服一样，你在那一顿吃的其实在 relax，而且你也不会担心喝酒会不会怎么样，吃完吃饱了大家先不收明天再收，就去睡觉，就很自在很放松。我觉得是那我觉得还有就是大家 几个人都是朋友或者家人啊，相聚一堂，你不会感觉到有外人的干扰。我觉得那样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状态，所以你会记得。我猜啦，我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被你这样一讲，好像真的是。对啊，然后我就觉得那一趟反而是我那整个巴黎的行程里面，当然啦，看到那些大景还是很
对，当然当然当然。
对，但是我真的觉得，就那一趟我记得最深刻，就那一顿那一顿晚饭。
我觉得居游不是说我没有提倡啊，虽然我自己佛系旅游者啊，我有时候有一些大景没看到就算了。像你刚刚讲到巴黎，我去巴黎也是十几次数不清了啊。我那个埃菲尔铁塔没有上去过，觉得你看他排队，我想
你这样讲我有点惊讶。
对，我看到他排队没关系，我远远的看一眼，因为我更喜欢，好比更喜欢去市集，或者我有时间，我喜欢去博物馆啊，或者就喜欢在街上走走散步。我不是说去埃菲尔铁塔没什么不好。去也没什么不好，对我来讲，我就说佛系嘛，我就是去不去，我更可能更喜欢去买一个冰淇淋，远远看着埃菲尔铁塔。那这里面是没有好坏跟优劣的，
啊，
就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啊。我也会，当然我也会远远看一下，我也没有说矫情到说我才不要看了，那个地方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哈，那可是我觉得我很喜欢居游，就是说有时候我也是想要在。一个比如五天六天当中有一天像居家一样，那天我就会只是在我居住的公寓或者房子的附近散散步，去野餐，然后或者就是带一本书去哪里坐坐，我还蛮喜欢有这样子一个下午不特别的
悠悠晃晃的这样子。那你在这么多的居游经验，有没有哪个地方是你现在一提到你会马上就浮现脑海的啊？
可能这个其实印象最新的其实当然是里斯本了，
里斯本，
因为我两年前有出一本书嘛，跟葡萄牙有关啊，
浮生半
日
里
斯本，那可能是最近吧，也是因为因为我在里斯本这几年前前后后去，我时间都其实比较短，每一次都是一个星期，大概去了总共加起来也就快一个月，四个星期嘛，前后待了四次，然后我马上会想到，现在你问我哈，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里斯本啊，可能是因为在里斯本的时候，我有花，我觉得不晓得是不是现在自己中年人了，不像以前就一定什么地方要更不见更佛系了。所以因为里斯本给我感觉
是非得要打到卡，
对，
几点的概念，
而且我在连续的三年当中去四次，这种就是里斯本待了四个总共四次的一星期啊，那这种话我而且都在差不多同样的地方
、
所以那对于那个地区我变得非常熟悉，有一点闭着眼睛我都可以到哪里去的那种感觉，我知道要去哪里买菜，我知道要去哪里干嘛，我需要什么可以去哪里，就整体有一个非常居家的感觉。然后那个地方离火车站很近，所以我从那里是作为我短游的一个中心啊，所以那是不是很像就像我在台北的家？
真的耶，
那只是我那在里斯本就有一个家在那里，那种很妙，说不上来，我现在还在整理我这感觉，我希望这个疫情赶快过去，让我有机会再回去
那里
去看一看。
好，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跟这个梁毅老师聊了非常的多，他这个去到世界各地吃吃喝喝走走逛逛的这个心得。那假使说了，今天有这个听众朋友听完了您的这样子的介绍跟您的分享之后，他们也想要去尝试居游，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在这个居游之前可以事先准备预备一下的？
我觉得有一点哈，如果你是在我们台湾居游，或台湾现在也可以去台东啊什么的，
就是换一个跟你平常生活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对对对，就不一样哈，那这个可能还不需要做这件事情。可是如果你要去一个异国啊，不是英语世界以外的国家哈，我建议你学一点点当地语言，不是一连串，你要学会说你好跟谢谢，那就够了，就学会至少说人家的你好谢谢，然后可以问说厕所在哪里，这个很重要。
非常的实际。
是的，那你学会这三四句简单的语言之后，你会发现说当地人你用他的语言跟他讲讲，他们都就好像我们台湾人听到人家讲几句
你好
你好什么的，
谢谢，
你也觉得很开心一样，可以拉近距离嘛。
是，
这是我的建议啦。另外一个就是我说要准备你的心态，居游跟你平常去旅馆哈，普通的旅游跟团游或者是定点游还是不一样，
就不要搞得像行军一样嘛，
是，
对不对？
对，所以还有要放松一点啊， 不见得你要定一个大致的计划，可是我真的劝大家 off 一下， 有时候计划有几个地方没有完成，你会觉得其实
我跟你讲，我有些朋友是每到了一个异地，他可能真的早上六点就要起床，然后同行的人就讲说，你们几点前要把这个盥洗准备好啊，然后这个包包收好，我们几点前就要出门，
对，
就要几点前就要到什么地方。
如果你同行的每一个人包括你自己都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开心就好
了，那就算了啦，有共识就算了，對對對，但是就是怕大家的想法心态节奏不太一样就麻烦，
是
所以刚刚您说的，
对，那我自己因为太放松旅游，所以您就是听众朋友啊，你听一下觉得不太适合我，那也没关系，你就、欸、
所以这样讲起来，你去居留的时候通常是你自己还是你会有旅伴、
啊、哦，会，我通常就是跟我的丈夫有、然后有时候我们的朋友会加入我们，因为我自己一个人也有去居留过，只有一次去东京的时候啊，因为觉得很有趣，去然后一个人居留跟有家人居留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居留会有一个缺点，会跟在以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单身的时候一样，吃东西会乱吃，虽然还是有自己做饭了，可是那个都不定时，有时候会弄
做饭，一个人的分量也比较不好拿捏吧，
是有时候吃太多，有时候是前面零食一再吃零食、
你的困扰好奇怪啊怎么会是这个，
还有就是说出去吃饭啊觉得有点无聊，因为有人一起吃饭比较不无聊，
对啊，吃到一个新鲜的口味、
对
不对，
不过还好我
马上想要分享的时候，
是，可是还好我是去东京拉面啊寿司这种东西都是可以一个人吃的，
对啦，这台湾人都是习以为常，
对，就还好、
是刚刚这个梁毅老师有建议了，如果你也想要去国外，现在当然没办法，但是我相信疫情总是会过的嘛，对不对，未来如果想要到国外去尝试一下居游，那首先这简单的问候语，当地简单的问候语还有厕所在哪边先学起来，这蛮重要的，可以拉定跟当地人距离，另外一点就是你刚才说的心态的调整很重要，
是，还有我其实要这里补充一下，
是
能的话读一下有关于当地的历史文化的浅浅的书看一下、或者网上看一看，我觉得你这样对人家的文化比较
绝对会增添非常多旅行的乐趣、
会比较好玩，
对啊，你看到什么你不会像是一张白纸一样一无所知，
是，
我是说白纸，我刚刚没有骂人好的，今天非常谢谢那个梁毅姐的分享，那我们 Off 学在我们这个 Apple Podcast 还有在我们的这个 Spotify 还有 Google 播客或者是在 SoundCloud 都可以收听得到，你可以用你最喜欢的平台跟载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个梁毅姐难得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当然不会放过她，我们已经约好了下一次我们要来聊聊她的烹饪跟她的吃，她的吃这个饮食的哲学也是非常多这个网友非常多的这个听众朋友非常喜欢听她分享的，那我们在这个下一次的 Off 学当中就有劳这个梁毅姐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了，
好，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